啊，好的，今天正道第八章，正路弟兄先读一下《生命记》第八章。
好的。生命记第八章，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它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财、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感谢主的话语，读完了，王老师。王老师读完了。
OK，好的，好，谢谢正路弟兄。今天我们是要来分享啊，《生命记》的第八章。刚才我请正路弟兄读了一遍，声音 OK 吗？啊，刚才我请正路弟兄读了一遍，但是在讲到的过程当中，我还会再花时间跟你们梳理一遍这段经文。好，前两天跟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交流他们的信仰见证，啊，就会有，不是，这是 K 歌模式，再摁一下，不是这样，我来，OK，好，那个刚才调制一下麦克风啊，好。 我说前两天呢，我跟很多的有些弟兄姊妹在分享他们的信仰见证啊。那么，很多的人被基督教信仰啊，或基督信仰所吸引，是因为他们苦苦无法寻找到人生的方向。人是很特别的啊，他不仅要吃得饱、喝得足、穿得暖，他还需要明白我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的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人生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的慕道友呢是被这个问题所吸引，以至于到圣经当中去寻求答案，以至于来到教会当中啊，听到福音就开始明白。好，但是这一段圣经，《生命记》第八章的这段圣经，声音又轻了吗？我说线上的声音怎么样？有人说我声音轻，OK。但是《生命记》第八章的这段经文，圣经要启示我们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们需要先问的不是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需要先问的是我靠什么而活着。这就是《生命记》第八章他要来回答的核心问题。我再讲一遍。在我们问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之前，你首先要透过圣经的启示，透过神的话语去明白，透过这位造物主的话语去明白人是靠什么而活的。这就是《生命记》第八章它的主题核心，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好，下面我会做一段的文本梳理，大概10分钟，因为这段文本是非常的重要的。摩西说：“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啊，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好，现在你们一定要明白，摩西是在向谁说话？他不是在向那一代刚刚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说话。他是在向40年之后马上就要进入迦南的以色列人说话，然后摩西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怎么引导？什么叫做引导你这40年？这个40年引导是不是他们白天被云柱，晚上被火柱所引领呢？这个引导是指什么意思呢？吃玛拿。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为食和磐石所出的水，是这样叫做引导吗？圣经马上说，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他耶和华在这40年当中怎么苦练、试验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怎么知道他们的心内是否肯愿意守他的诫命不可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受到的最特别的试验，或者最特别的引导是什么？这个引导就是耶和华说：“我要苦练你，我要试验你。”这个苦练和试验这个词在这章当中反复出现。那么，请问他们这一代人遇到什么样的苦练，什么样的试验啊？啊，什么样的苦练，什么样的试验？我刚才说了，是不是仅仅是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仅仅是？啊，看到神赐下玛呢，仅仅是怎么样？什么样的苦练和试验啊？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我再读一下第二节，你体会一下。你要有，我刚才讲了，你要知道摩西现在在对谁说话。摩西不是对刚刚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说话，摩西是对马上要进迦南的这一代以色列人说话。摩西说什么？耶和华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苦练你，试验你，怎么苦练你，试验你呢？因为这40年，他们受到的最特别的苦练和试验是什么？眼睛每天看到死人、死人、死人、死亡、死亡、死亡，谁死了？爸爸死了。谁死了？爸爸的哥哥、伯伯死了。谁死了？爸爸的弟弟、叔叔死了。死了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一家又一家，一家又一家。上帝的愤怒在以色列的全营当中蔓延，蔓延了40年。明白意思吗？ 这就叫做苦练和试验。神要这样要做，就是要看他们的说，我们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因为以色列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明明知道这些他的爸爸、父亲们的死，这些他的看到上一代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死不是偶然，他们不是死于疾病，知道吗？不是死于意外，而是死于什么？不肯遵守耶和华的话语。所以神说要为了苦练你、试炼你，就是要看你心里面是否愿意肯守他的诫命不可。然后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这里玛拿不是重点，重点是后面那句话，因为后面那句话会说到，人活着不是你们都会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好，现在啊，box。在这节经文当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在原文当中，这里的"靠"的意思就是上面，在什么东西的上面。它的意思，这里中文把它翻译成"靠"是很好的，就是来问你们：人活着，你是靠着，你是建立在食物之上，还是建立在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之上？好，那这个"靠"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你活着不是靠食物，不是单单靠食物，而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刚才我们问一个问题，不是人活着为了什么？首先要问人靠什么而活？那摩西的回答说，人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而活。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而活？然后我现在汪老师做什么事情呢？汪老师每天在家里练书法，是吧？各种书体的书法，我把圣经从头到尾抄一遍，抄完之后分发给你们，挂在家里客厅、厨房、卧室、厕所。你靠耶和华的话而活，是不是？啊，靠耶和华的话而活是什么意思？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教会开始举行背经比赛，是不是？把摩西五经通通背出来，这叫靠耶和华而活吗？啊，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你明白？但是为什么叫做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很简单吗？这个第三节的这句话，不就是刚才摩西讲的第一节吗？再看到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看到吗？这里的一切诫命，就是后面一切的话。看到吗？你好叫你们存活用的词，就是这里人活着。所以摩西在讲什么？摩西在讲人靠什么而活？人是靠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而活。摩西的教导正确吗？符合圣经吗？符合上帝一贯的旨意和原则吗？忘记创世纪第二章，神是怎么向亚当说话吗？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你如果听我的命令不吃，就必定什么？我，耶和华改变了吗？耶和华带着现在的这一群以色列人，伸出大能的手，伸出了膀臂，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之后的这位耶和华改变了吗？这位耶和华仍然是伊甸园向亚当说话的耶和华吗？在伊甸园里面向亚当说话的耶和华跟亚当说："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和创世纪十二章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耶和华是同一个神吗？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说话的神，和用石灾击打法老的神，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众百姓显现的神，是同一位神吗？是不是同一位？当然是同一位，因为他的原则没有改变。人若想要活着，不是靠食物，更不是像现代社会一样靠金钱和权力，而是靠遵行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这一切的话就是一切的 诫命，而且是一切的 everything，一切的每一句每一个。再看下去，第四节，神说什么？这个40年，你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的爸爸、叔叔、伯伯都死了，但是你连衣服都没有穿破，你的脚都没有肿，是因为你比你的爸爸好吗？不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什么叫做人管教儿子？你犯了再多的错误，你的爸爸妈妈再怎么生气，但他不会离弃你。这就是摩西在向这一代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你们回想一下，在这40年，你们看到死亡、死亡、死亡，凡不听从的都死了。你们听了吗？民数记讲得很清楚，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同样抱怨，他们也不听从神的话。但是神没有马上击打他们，只是管教他们，如同父管教儿子一样。而这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的脚都没有肿。在你的圣经边上记一个字，这叫什么？这就叫做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你不配得的。恩典的反义词是什么？是工价。你配得的是什么？上帝的烈火。但是保守你们40年，在这旷野里面走，没有倒闭旷野。不仅保守你们40年，衣服没有穿破鞋，脚也没有肿，还要什么样？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还要领你进入那个美地，那个地是个怎么样的地呢？有河，有泉，有源，有山谷中流出水，这都是有属灵含义的。我在这里不讲开了，没有十字节。为什么神没有说啊，迦南地有死海为你们预备啊，也有死海为你们预备啊，你们可以躺在死海上看看书，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生命，那是死的。你知道什么是河，什么是泉，什么是源，在圣经当中啊，都是有属灵含义的，它都代表着生命。然后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个蜜是指椰树蜜啊，椰枣蜜，不是指蜂蜜，这是一种植物啊，是血汗在旷野所吃的，不是蝗虫，都是植物。OK。这个七种，这个七样东西，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七样东西是神在迦南地特意赐给他的百姓的。然后耶和华说什么呢？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我昨天跟当当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问他一无所缺英文怎么说？NIV 版本圣经说 lack nothing。然后当当一读到 lack nothing，他马上说，哎。这不就是神在诗篇23篇当中所说的话吗？NIV 版本23篇是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翻译一模一样，lack nothing。其实有很多时候啊，你们很多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汪老师讲道啊，汪老师讲的道，我现在听了汪老师讲道呢，以前教会里面所讲的道都已经听得没有什么味道了。但是实际上，我跟你们讲的道非常的清晰。说句实话，这"一无所缺"4个字，我就可以讲一篇主日，可以更加深刻的帮你们应用。所以呢，我今天是没有时间的，我把这个"一无所缺"放在星期二灵修跟你们讲。什么叫做"一无所缺"？因为神之所以预备现在要让我来对你们讲道，就是知道你们连根基都没有，连框架都没有被建立起来。连一些基本的概念都不知道，都是错谬的，所以其实我讲的道是非常粗浅的，粗浅的，根本没有深入。如果要深入的话，光第八章可以讲一个星期。但是今天第八章，我只给你们指出一个问题，就是人到底靠什么而活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会引申到一个根基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待会儿讲到应用部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现在跟你们所说的，为什么什么叫做根基还仍然不稳？然后第10节，耶和华对说：“你吃的饱足，你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是他将那个美地赐给你的。你要谨慎，谨慎什么呢？你要谨慎，谨慎什么？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 你的神，把这个忘记圈出来。从11节开始，一直到这章结束，摩西连说三次，连说三次，所以这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我可以忘记，我可以跟你们讲1个小时，什么叫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而且这三次讲忘记，上下文都是不同的，摩西的强调都是不一样的。11节。这是第一次讲，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们知道，11节强调的是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是指什么？就是指忘记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不遵守。什么叫做忘记神？我们什么叫做这个世人说不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啊？所以那些神秘主义者不断的在密室当中操练认识神，认识神，你到最后只能认识鬼。因为认识神就是听他的话去行，不认识神就是不能听他的话去行。什么叫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为什么？因为你们吃得饱足，有美好的房屋所居住，你们牛羊加多，金银加添，然后就什么？心高气傲，14节。心高气傲，心高气傲这个4个字又可以展开，但是心高气傲这4个字的展开，我会联系第9章跟你们讲。什么叫做心高气傲？什么叫做骄傲？圣经当中讲的骄傲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心高气傲，再次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忘记什么？忘记他曾经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心高气傲，这个第二点叫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叫做忘记什么？忘记你曾经是埃及法老世界的奴隶，忘了你自己是谁，忘了你曾经是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然后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怎么样？将玛拿，将磐石的水赐给你。但是你心里面恐怕你心里说，这样的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所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这个力量、货财是耶和华给你的，房屋非你所建造，葡萄园非你所栽种。而这些力量本身，这些力量也是神赐给你的，这是为什么？因为神要遵守他与你列祖所立的约。19节最后一次讲忘记，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什么叫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忘了就忘了吗？无神论，没有神就没有神了吗？你头脑中就没有神了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随从别神。当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意味着你会随从别神。你要么跟从耶和华，要么遵守他的命令，要么遵守魔鬼的命令，因为你是不能自主的，你是不能自由拥有的，你是被造物。所以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几次灭亡？3次灭亡，看到吗？19节到20节，讲得很清楚。你们若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就必定随从别神；你们若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就必定不会去听从遵行他的话。你们随从别神，必定遵行听从别神的话，然后你们就必定灭亡。神怎么在你们的面前让列国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把"照样"这个词在整个旧约里面搜索出来，会吓了你一大跳。因为整个旧约里面这个词既用在褒义，又用在贬义。褒义就是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就照样怎么说；摩西怎么吩咐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就照样怎么遵行。但是同样，若你们不忘记耶和华，随从别神。别国在你们的面前怎么样灭亡，你们也要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也和别国的人一样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所以看到这段的结尾吗？ 和第一节相呼应，看到吗？第一节和最后一节、最后两节相呼应，中间夹的交叉结构的核心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这章经文在回答什么？第一，人靠什么而活？第一，回答什么？人因什么而灭亡？人靠什么而活？人靠听从耶和华一切的诫命而活。人因什么而灭亡？人因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而灭亡。好，最后一个关键，请问这里的活和这里的灭亡，摩西讲的对象是所有人。摩西讲的对象是所有人吗？啊，摩西在这个劝勉的对象讲的对象是所有人吗？当然不是，摩西对的是以色列人说话。摩西是对以色列人在说话。你们活着是要因遵守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诫命，你们若灭亡，就是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现在这段的重点来了，我们都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在新约引用了《申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好，我现在已经讲完了，在旧约框架当中，人是靠什么活着的？现在我要跟你们分享，在新约框架当中，人是靠什么活着的？我现在刚刚讲完，摩西对旧约的百姓怎么吩咐耶和华的命令，什么是活，什么是灭亡？如今我要在新约的框架当中来告诉你听，在基督的新约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活，怎么样灭亡。好，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用来回答魔鬼的第一重试探啊，马太福音第四章以后我要详细讲，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人是理解错的，根本不了解魔鬼在试探什么。我这里没有办法，我不展开，我只展开你们要了解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前提是魔鬼对耶稣基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然后耶稣基督说：“我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这个经上就是《生命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好，现在打开你们的圣经，微读圣经，打开微读圣经，翻到马太福音四章这节经文。打开来，翻到马太福音四章，耶稣基督所说的这节经文，看原文解析。耶稣基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所说的一切的话。”这里的"活着"这个词找出来，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看到耶稣基督讲经上记着说的时候，他用的"活着"。这个词，好，现在我问你们，我刚才前面讲了，在生命记的框架当中，当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要活着就必须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若不听耶和华的话，就必在迦南地灭亡。摩西是在讲，是在迦南地，你们进到迦南地，你们若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就永永远远立那个一代又一代安居乐业的活在迦南地，对不对？你们若不听耶和华的话，你们就灭亡。所以摩西这时候讲的活着和灭亡，是指我们现在在地上的这一个生命，对不对？明白吗？好，现在看到耶稣基督讲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讲的是什么，知道吗？这个词在新约使用很多很多次，你们会发现这个词在新约使用很多很多次，非常非常多。这个词是常用的词，极其常用。而在新约当中，它是指什么呢？好，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 特别小孩子也要让他们去翻到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好，第六章是我常常用来，因为这是约翰福音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六章51节，约翰福音第六章51节，主耶稣基督说什么？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检索原文，你会发现主耶稣讲的人若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神口里所出的一些个话的那个活着，就是这节经文当中的哪两个词啊？知道吗？这节经文当中的哪两个词？第一个就是生命的粮，那个生命；第二个就必永远活着的。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只是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像这样的经文多了去了。好，现在我问你们，当主耶稣向魔鬼宣告这节经文的时候，主耶稣在指什么？主耶稣是在向这个世界上的人说，你们想要在这个世上世世代代的啊，长命百岁啊，活到70老80，不至于暴病而亡。你们想要活着在这个世上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中活着，你们需要遵守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吗？耶稣基督明显在讲到另外的一种生命。而另外这种生命，连犹太人自诩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仍然没有。连他们的列祖在旷野吃过玛拿，他们也没有，因为真粮没有赐下。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凡吃这粮的，就必永远活着。”现在把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这个51节的上半句和现在摩西在生命记第八章所讲的原则匹配在一起，耶稣在讲什么？人活着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吃这粮，而这粮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对吗？这个清楚吗？好，现在在你本子上记下来。耶稣基督讲的道理是什么？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必永远活着，是不是？而耶稣基督讲的这个活着。这个样的生命不是指我们在这个世上的肉体的生命，而是在他那里面要向他的百姓涌流出来的那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好，现在这个事情非常清楚，在新约的框架当中，这就是对旧约摩西所讲的这个原则，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的，一直到现在生命记第八章，再到耶稣基督来，就将这样的一个含义推高到了一个高度，什么高度？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才与基督的生命有份。好，现在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什么叫做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又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经常会背的经文，意思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什么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到他这里来，凡信靠他，是不是？好，现在在你的本子上记下来，我们要信靠基督。信靠基督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必永远活着。而这个活着就是与他的生命有份，是不是？哎，你们这个结论得出来没有？这是不是在新约框架当中耶稣基督的教导？你们思路跟着来啊！你们这个里面是有极非常强烈的逻辑性的旧约和新约的关联。我刚才讲的这句话，你们理解了没有？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要信靠我，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然后你们到我这里来信我，就叫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然后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就要在我的里面活，就必活着，与我那无穷生命之大能有份，是不是这样子啊？好，现在旧约的原则。我们刚才不是透过《生命记》第八章得出的是旧约的原则吗？旧约的原则是什么？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遵行、谨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律法、诫命、典章，是不是？好，现在把这两句话放在本笔子那个笔记本上，或者放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不知道你们跟不跟得上，所以我跟你们说，我只是讲的道是非常浅显的，这些是最基本的道理。摩西现在讲的是一个旧约的原则，人要活着。就如同亚当在伊甸园当中所接受的命令一样，他需要的是听从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命令。这些百姓被救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听从耶和华的命令而活着的。这些百姓能够听到耶和华的命令，本身就是恩典。然后听从、听到、跟从、遵守，他们就活着。而这个活是在整个迦南地的这个概念当中活。好，现在等到新约，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凡信靠我的，就是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这一个活着要与他那里的生命相连，对不对？好，现在你们发现什么？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你们发现什么？你们发现什么？你们发现什么？旧约讲了人靠什么活着？好，简单来讲，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新约讲的人靠什么活着？简单来讲，就信靠基督，是不是？那请问，这两者矛盾吗？啊，这两者矛盾吗？哎，你明白吗？人到底靠什么活着？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旧约是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新约是信靠基督。那请问这两者矛盾吗？会不会矛盾？不会是吧？神是不是同一位神呢？我再讲一遍，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反复问我：这个神是不是伊甸园的神？是不是像亚伯拉罕呼召的神？是不是在西奈山上出现的神？是不是现在他拆下他的儿子来拯救我的神？如果是神是不改变的，基督是不改变的，上帝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上帝的公义是不改变的，这两个原则是不可能矛盾的，对不对？是不是？是。那么为什么你们听到的福音是矛盾的呢？明白我意思吗？这两者完全是不矛盾的，但是你们所听的福音就告诉给你们听，这是矛盾。你们听的是什么福音？我不断的要挑战你们之前所听到的信息，你们所以为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有一个人跑到你面前说，你知道吗？你不要做无神论，这个世界是被造的，是有一位神的，我们是有罪的啊，我是个好人啊，我也没有杀过人，你恨过人吗？啊，我也没有搞过女人，那你动过淫念吗？啊，你有罪啊，你要悔改。你偷过别人东西，你心里有贪婪、有嫉妒、有纷争。啊，不用怕，耶稣基督来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拯救我们，明白吗？他怎么来拯救我们呢？啊，因为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死了。然后呢，因着他的拯救，我们就得活了，不会受到审判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将来我们在天上有永生，得上帝在天上永恒的福分。这就是四有，我们直接传讲福音，常讲四有：有神、有罪、有救、有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福音，这样一种 good news，我要怎么样才能去接受呢？很简单，来跟着我做一次觉知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你要有信心。你不能做什么，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是个罪人，知道吗？你什么都是做不了的。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你要相信我所说的。相信圣经所说的，相信上帝为你的一整套的拯救计划。你怎么叫做相信了呢？然后你做一次觉知祷告，跟着我，然后最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然后呢，你可以参加教会慕道班，听过透过教会的简单考试之后，你就可以受洗了。受洗之后，你就已经活了，你就是耶稣基督的百姓，是吧？然后你就开始聚会了，在教会里面聚会。不能停止聚会啊！然后就有人告诉你，不能停止聚会，每个星期天必须要来聚会。聚会是什么？聚会就是一个组织生活。然后呢，你开始进到各种的查经班，开始学习。学习什么啊？学习圣经到底讲了什么啊？然后就开始背要理问答了。然后就开始你的上帝给你一个恩赐，你有个金嗓子过来唱歌，是不是？然后就开始操练祷告。每天早上5点钟开始为中国祷告，这些事情你一一都做了，这些事情你做完之后，你认为你已经是个基督徒了，你认为无论在宗教上，无论在礼仪上，你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然后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过来跟你讲呢，你现在呢，你的家、你的婚姻应该更加的美满，因着上帝的祝福，你的孩子应该更加的乖巧，就这样。然后你就开始来所谓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你们发现这里面漏了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当中漏了什么？这些东西漏了什么？漏了一个最根本的，没有人告诉给你听。信靠基督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告诉你。别人只是告诉你听怎么信靠基督，我做个决志祷告，说一个就叫信靠基督。没有人告诉你听信靠基督意味着什么？信靠基督意味着什么呢？今天我来告诉你听，当你信基督是什么意思？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基督是这样一位创造主，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的，相信他是我的神，我的主，就像多玛这样一个宣告一样，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理应该向这一位神、这一位主、这一位王完全顺服，是吗？不然你干嘛称他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王？这是第一。第二。信靠基督意味着什么？信靠基督意味着刚才说了，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你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如同吃一个 bread，吃一个面包。这个面包融到你的生命当中去，它给你的生命以 energy。你如果没有这个面包，你就像个发动机一样，你就熄火了，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对不对？你这个面包，这些食物给你能量，让你可以动，让你可以说话，让你可以行走，让你可以走路。但是现在怎么叫做吃耶稣基督的肉，喝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就是说，你这样就与我同死。同活了，这个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与耶稣基督的生命已经怎么样联合了？你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联合，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不仅应该完全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你也可以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对不对？懂吗？他就赐给你一个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不是外在的教导，不是上了很多的课，不是一张文凭，这个能力是一颗星星。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旧事已过，什么？一切都是新的。这个你知道这句话对应旧约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日光之下行事。明白吗？以后跟你们讲传道书就会这样讲。传道书里面说，日光底下无新事，因为人走来走去，无论人走来走去，什么皮肤、什么民族，走来走去都是死路。日光底下没新事，但是因为我神做了一件新事，什么新事？沙漠当中开疆了。因着这件新事，一切都是新的，这才叫做信靠基督。如果你应该完全的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你也有可以能力完全降服，听他的命令去行，那就刚才旧约的原则跟新约的原则不就完全什么统一起来了？旧约说什么？遵行听从耶和华的律法。新约说什么？信靠基督。请问信靠基督就是听从基督的命令。对吧？基督的命令就是神的律法，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律法在旧约摩西律法当中千千万万条，到耶稣基督那里，他就说律法的总纲、总的要义是什么？你要尽心尽力的什么？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两条命令当中的核心词是什么？你只有明白什么叫做信靠基督，你才会去寻求说主啊，你要命令我做什么？主要命令你做什么？什么才叫遵行他的命令？他的命令是什么？去爱，去爱，去爱。明白吗？这就是他的命令。去爱，用他的爱去爱人。用他的爱去回应神，用他的爱爱你的邻舍，无论他们是谁，这就叫做公义。但是在刚才的那个我所讲的，你们之前所听到的这种公式当中，你们知道吗？因着相信，因着决志受洗，然后受洗，然后到最后我将来有盼望，盼望就得永生称义。然后呢，别人就靠听。什么叫做教义呢？教义在前面拿两个字，后面拿两个字，叫做因信称义。然后你们把这个东西当成是真理， 真正重要的东西通通拿走了。魔鬼的谎言总是这样子的啊，总是这样子断章取义。哪一点你最喜欢的？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不付出任何东西就得到最大的回报。基督教信仰如果是这样来传讲，如果这是基督教信仰，它最适合在中国传播，因为我们最精明，最会算计。每个中国人跑到菲律宾人生活，总是一顿感慨，菲律宾人真的数学太强，数学真的太强，哪有我们心算那么快，立马讨价还价，是吧？菲律宾人根本算不过中国人的。完全算不过中国人，知道吗？你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你把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教义，一种和谐的东西，你扔掉了很多东西，一些不完整的东西，把它凑在一起叫做教义，然后把这个教义叫做一个信息，然后把这个信息当成是福音。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信的是福音，这个福音是打引号的福音，你信的不是基督。那么有人说，那汪老师你说的有什么圣经依据吗？我说的从旧约到新约，每个字都在为这个真理做见证。我只给你们今天给你们举一个圣经依据，翻到启示录，你们都不用看，不用看那些使徒们啊，使徒们所说的话，你看一下耶稣基督所说的。从启示录第二章，主耶稣就对七个教会讲。从以弗所教会开始，对七个教会讲，好，你们都很熟悉的，这些问题你们都很熟悉，所以我讲的会稍微快一些。启示录第2章第4节，他对以弗所教会讲什么呢？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什么？你丢弃了爱心，你要悔改。第5节，你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看到吗？哎，看到没？基督，我们的基督徒常常在操练什么？操练我回到起初的信心当中去。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基督在责备以弗所人的是什么？是你们相信的这种程度不够了吗？而是你们爱心冷淡。你们的行为上定了你们的罪，你若不悔改，是什么结果啊？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再看第二个士美拿教会，耶稣称赞士美拿教会的是什么？称赞他们的是什么？称赞他们的是你们务要至死忠心。这是。很多基督徒口中所说的相信吗？这叫行为，而且这样的行为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要至死忠心。然后主说：“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这是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吗？因为我相信，所以神赐我生命吗？再看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说什么？你坚守13节，你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主怎么知道他们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是靠背诵使徒信经吗？是靠背诵要理问答吗？是靠行动。同样，他们的错谬在哪里？他们在行动当中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推呀推，推拉教会。神说什么？19节，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圣经从来不可能把所谓的信心跟行为分开来的，不可能。再看后面26节。25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
制服流。撒底教会，这是责备的第三章第一节。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绝不知道。在你们中间有一些穿白衣的，是得胜的，是相信的吗？是得胜的。腓拉铁非教会。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11节，我必跨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老底嘉教会15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主要把它吐出去。这里讲的是什么？啊，这里讲的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圣经？我现在在这里停顿10秒钟，你们想想看，那些简要的，有人告诉你听，你跟我做次举止祷告，你说去，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主，相信了之后，OK，你就受洗了，就是个基督徒了。这些是不是福音？是不是圣经的教导？是不是？你们的信仰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根基当中，很稳定吗？很平安吗？有力量吗？能去爱吗？能去行公益吗？这叫得胜吗？我不是说这些是个别的，而是这是普遍的，普遍的基督徒所听到的、所相信的、所信靠的、所传承的、所持守的、所以为自己平安的，是这样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是毫无价值的，你们要醒过来，知道吗？不要以为在这样的福音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平安，你没有平安。信靠基督就是吃他的肉，信靠基督就是跟从他。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跟从我，在所有的事情上，以我为你们的主。要为我而活，使徒们所说的这些东西，全是在指向那一个真理的。从来没有人会将信心和行为分开来的，只有狡诈的罪人才会获取自己最想要的东西，而撇下其他东西。其他东西我怎么能够去做呢？我怎么可能去爱那个伤害我的仇敌呢？不可能。我怎么能够去行公义，要付出代价呢？不可能。如果主爱我，他就会让我的生活舒服，他就会让我的心想事成，这才是信仰。在他们看来，这才是信仰。但是我们一定要，你一定要明白，你要远远的离开这些错谬。你若不是这样，非常的危险。我在昨天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突然之间非常的。有一个感动，这个感动我是本来要准备在今年开始的传道人训练当中跟传道人讲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人40年，摩西带领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摩西带领的是一群大部分倒闭旷野的，约书亚。带领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进军迦南，约书亚带领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以色列人呢？是将来进到迦南，但是仍然失败，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随从别神，被神从迦南地拔出来，扔在万国万民当中的百姓。以赛亚向谁说话？以赛亚是向一群眼睛睁着也看不见。耳朵张着也听不见，心刚硬不会悔改的人说。你们知道做传道人要有一个基本素质，要知道你讲的所有话他们都不会听，有可能
因为你并不比摩西被神更加重要。但是上帝的旨意一定成就，凡他的百姓会悔改，跟从他，会悔改，活出爱，会悔改，行出义，会悔改，见证主，会悔改，为他征战。所以你站在这个角度，站在摩西垂垂老矣，已经120岁了。他面对这样一群以色列人，你知道他是在真的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也是一样，约翰福音第6章说，刚才说什么？我们若不吃，唯有他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我们若不来到他面前，不信靠他，就与他完全无份无关。所以欢迎你们来到教会，你们中间有些人要加入到新生命的教会当中，那你们加入进来，我们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原来你们到底遵行不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你们是真的跟从？还是表面的宗教徒，我们只是看一看，我们只是看向你们讲讲圣经，我只是个老师，但是进到教会，我们就需要彼此督责，因为你若不听从他的命令去行，生命的冠冕他是不会赐给你，你在他的国度里面，在他的生命当中也是无分无关。求主带领你们每次在他的话语当中能够被警醒过来，知道你所信靠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需要做的是降服、释放生命、跟从他，跟从他的必蒙福，跟从他的才能从他里面得平安、得生命，因为除他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是可以靠着得救。靠着被主称义，并且靠着成为圣洁的，所以全地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可能不勇往直前为他做见证的。虽然我们常常软弱、摔跤，但就像一个孩子，他走两步摔一步，摔一下，走两步摔一下，摔得鼻青脸肿，那爬起来再走，爬起来再走，爬起来再走，他就能长大成人。如果你每一天走就是躺在床上刷刷刷刷过那样的生活，每天你觉得躺着就准备上天堂，你到最后被主离弃，因为你是死人。所以求主带领他，凡属他自己的百姓，知道我们是靠什么而活，并且我们要在他的带领下面走向哪里。愿他的教会能够苏醒，他的百姓能够苏醒啊！好，我有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是圣餐。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你自己的百姓是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受你自己的灵所带领，在你的死里复活当中跟你有份。你既然将你的名在我面前，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彰显，你既然赐下信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主你的圣灵。你既然将你的生命倾倒出来，让我们从死人变成活人，你就带领我们过这样一种全新的生活，就带领我们过这样一种新的人的生活，在你里面的生活，单单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的生活，单单将你的爱和公义行出来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弯曲混乱的时代当中，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凡属你的教会和你自己的百姓，都求主加力量，赐下恩典，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试验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里是否愿意顺服你不可。把各样的患难、各样的挑战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试验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荣耀主名，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